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一起来查考创世纪的真理。我们这一回要从创世纪28章开始来查考。我们上回谈到27章最后一节46节，就是利百加为了自己所爱的儿子雅各你说脱罪也可以或是说他为了保护他的孩子，所以就用以扫娶赫人的女子为妻这件事情，要来跟她的老公以撒来商量。所以28章第一节就开始谈这件事了。我们请看创世纪28章第一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二节，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族比土利加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三节，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四节，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人就会因为说，你看那个以撒的婚姻跟雅各的婚姻，好像一个是交托式的像以撒的婚姻是交托式的全权由爸爸跟老仆人来做决定。其实他们两个是因为完全的将婚姻的事交托给神。那以撒本身更是这样他将婚姻的事交给神，所以他就很在神的配合之下，他跟利百加结婚。所以我们有些人就说，婚姻有些人是像以撒似的，那有些人呢像雅各似的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雅各到了母舅那里的时候，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拉结因为圣经讲拉结长得很漂亮，所以他就一见钟情用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话语来讲，就不断的追求他。不断的追求他。其实，这个拉班、这个母舅、这个舅舅很清楚年轻人的心理所以也借这个机会借着雅各对拉结的一份情利用这一份情将雅各留下来，帮他赚了很多钱这个是我们一般说的雅各式雅各式的婚姻是什么？好像是自由恋爱，是吗？其实，如果我们从这里来看，不像为什么？因为他今天因为时空背景不同，第一个，这是爸爸吩咐的爸爸跟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要在你母舅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这是爸爸授权那这第一个是爸爸授权，第二个时空背景不同，因为爸爸叫他去母舅那边结婚，不要再娶迦南的女子为妻，那也不可能说雅各在那边所熟悉的是谁，他要雅各那个以撒再过去看，没有所以是爸爸授权的，而且爸爸授权当中也特别交代娶一女为妻他没有说你去那娶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没有关系，没有，还是一女为妻，而且指定是什么？你舅舅的女儿中。就是亲戚嘛，亲戚。我们先不谈说什么血缘因为那个时代也不讲这个道，不讲这些事情，反正是有些人将这一段，这种记载，把它描述了描述说，如果把它引申到信仰上我们今天结婚的对象要能够是同质性比较高的。那同质性比较高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信仰，因为信仰主宰的人的观念，人的观念会带领引导我们的生活模式所以我们今天在婚姻的上面应该知道这种原理了。那这个以撒交代他的儿子雅各要去娶在母舅的女儿当中娶一女为妻。所以他不是自由恋爱，我们可以把以撒归类，他是完全交托的，那一种 那种婚姻啊，但是雅各就不能这样归类，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看创世纪的二十八章，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尤其是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们发现以撒，一方面其实他是在雅各出门之前启程之前交代他一些事情，其实在交代当中也为他祝福，讲了一些祝福的话。那这些祝福的话就是第三二十八章第三节第四节，里面的内容几乎都是神跟亚伯拉罕讲的啊，神跟以撒讲的，现在以撒跟他自己的孩子讲。所以从他的祝福的内容，其实以撒几乎也将他要继承他的大概就是雅各了。所以第三节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四节说，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所寄居的地为业。这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完全将神的应许继续的传承下去，传承给雅各，这是以撒。那以撒的事迹大概就到这里为止了，除了一直看到创世纪的三十五章最后一节，就二八节二十九节，来以撒活到180岁，他的儿子雅各跟以扫回来为他奔丧，大概就这样了。不然的话，以撒的事迹就到这里为止，就到第这里的记载，这里的记载，尤其是第五节，这里的第五节，因为二十八章的第五节说，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了。这个就是以撒最后的，在创世纪里面大概是最后的一个记载，除了创世纪三十五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以外。所以我们要谈的以实玛利跟以撒人物传的第二部分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创世纪第二大段的第三点，第三个人物传就是雅各。那雅各我们称他为更新之人，更新之人。那跟他同时代的人就是他的双胞胎哥哥以扫。那其实如果要讲雅各跟以扫，应该从创世纪的二十五章开始说，创世纪二十五章这一段才是他们真正的一个记载开始，就是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九节。所以我们在谈以撒谈以实玛利的时候，就在这个内容当中就会提到雅各，会提到以扫，那其实是从第二十八章正式的提到，正式的提到，因为在二十八章之前那个主角是以撒，不是以扫跟雅各，只是因为以撒这个人然后演变成雅各跟以扫会出现，那真的是以扫雅各的事迹就从现在开始。那我们也发现，我们为什么要讲说雅各的事迹从现在开始，因为我们从二十八章才看出雅各跟神的关系就从这一章开始，之前我们看不出来他跟神的关系，他跟什么神是什么样的关系，看不出来。从二十八章我们就看出雅各跟神的关系，或是说以扫跟神的关系。我们来看第十节，二十八章第十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十一节，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十二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十三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十四节，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又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十五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成全了 像你所应许的。十六节，雅各睡醒的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十七节，又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十节到十七节，我们再一次的看到，每一个人的信仰，通通要重来，重新建立在神的身上。亚伯拉罕跟神建立的关系，以撒跟神建立的关系，现在神要让雅各跟他建立关系，说一样嘛。虽然这里没有说什么显现啊，但是在异梦当中，在睡觉的异梦当中，他看到异象，雅各看到异象，也就是说雅各第一次跟神是这么近的一个近距离的一个接触。所以十六节说，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神在这里了，神跟我同在了。他说我竟然不知道。十七节说就惧怕，说什么叫惧怕？起了敬畏的心，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野地呢。十一节有说，这里是野地呢。这只是个路途的当中的一段而已，一个点而已。难道这真的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吗？不是，道道地地那是旷野。那为什么旷野对当下的雅各的心境感受，他的感受说不是，这不是只是旷野而已，这里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为什么他是这么样的反应，而且是反应很激烈？因为他第一次跟神这么密切的接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一定要有这种历程，不然宗教还是宗教啊，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宗教信仰如果没有这种很扎实的、很具体、很明确的、很清楚的一个体验，那宗教还是宗教。为什么？它会变成一种学问，它会变成一种学说，甚至它会变成一种骗人的一个工具。让雅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会，原来我们看不到的事太多了。十三节他说神站在梯子以上，甚至小字说或坐站在他旁边，站在他旁边表示什么？雅各是看到的，看到神站在他旁边，然后在异梦当中，在异象当中，神跟他对话，神直接站在那个雅各旁边，然后跟他对话，跟他说我是神啊。所以哪一位神呢？这是你阿公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你爸爸以撒的神啊。那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短短的几天，我们听了很就是重复的东西啊，可是对当时他们三个人来讲，因为他们不同年代的人啊，不同年代，阿公爸爸孙子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同的年代，可是神对他们所应许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神是不变的神，神是信实的神，所以他们的信仰，神是把他带到说，你们不管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们的信仰一定要建立在神的身上。所以神就在异梦当中向他显现，这是雅各第一次看到的。也因为这个样子，雅各很感动，因为很感动，所以他马上许愿。我想有一些人也会这样，尤其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会这样。有些人因为得到圣灵，领受圣灵，被圣灵充满，也很感动，所以有些人会立志或是许愿说我要当传道，有些人会立志或许愿说我要为神做工，要好好的服侍神，要来奉献。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不一样的反应呢？这个就是他们有很明确的跟神有一些互动，很明确的在属灵上有一些体验。雅各也是一样。好，我们看他感动的反应是什么，就是许愿啊。 我们看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八节，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八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十九节，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我们看那个小字，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做路斯。二十节，雅各许愿说：“我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二十一节，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二十二节，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纵然像雅各这么感动哦，这么感动哦，他还是渐进式的。为什么？我们说他有体验，但是他只是第一次，就是初步哈。他对神的认知只是初步，因为对神的认知是初步，所以才要慢慢来。他才会讲说，如果你能够保证我食衣住行都平安如是，都能够顺利，那我就以你为我的神。意思就我就会肯定你哈。第二个，我会在这里哈，我会在这里，也必做。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这第二个，他的许愿内容是这样：第一个，要真的要好好的敬拜神；第二个，要立这个地方所立的柱子的也要做神的殿；第三个，要将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条件交换。如果我们用比较俗世的俗话来说，雅各说你对我怎么好，那我就对你怎么好啊？这跟人与人之间有什么不一样？这叫礼尚往来嘛？这怎么叫敬拜神呢？敬拜神哪有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在新约的一个教导就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请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都知道神。九节到第十节，一直强调这个保罗说：“我会不断不住的为你们祷告祈求啦，祈求什么？希望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什么叫悟性上？就是一切的一些知识上领悟上一些智慧一些领悟上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认识神啦。第十节。”你们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都知道神。也就是说，我们在信仰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按照圣经所指示的来遵行。当你在遵行之后，或是在遵行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慢慢的体会到说，你会对神的认知会越来越深，越来越熟悉。其实我们一般人对神是个模糊的，为什么？因为神看不到。今天神如果是一个具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形象，就像你看到我，那我看到电视，我看到镜头，那大家看透过镜头看到我，透过镜头看到我的时候，你可以描述我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当然是只有看到外在嘛。那如果我们两个有我们来相处，我们互相相处，一起工作，一起生活，那我会认识你，你会认识我，我知道说你的个性是这样，你的个性比较急，你的脾气比较暴躁，那你会认识我说你这个人是比较好吃懒做你这个人是比较夸大其词我会认识你，会认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互动嘛。借着工作，借着生活，甚至借着讨论，其实我们在讨论里面的东西， 借着那个讨论，借着大家一起工作，就会慢慢知道对方一样嘛。我们今天透过遵行神的道理，就会对神慢慢的都满心知道神。这个叫哥罗西书一章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就是有好的表现嘛，在好事上、善事上有好的表现，那我们自然而然的、渐渐的对神都会比较深度的认知。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是要渐进式，那雅各也不例外。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看回来《创世纪》28章，28章的21节这一段因为雅各说："你只要保证我没事。"那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是一种交换因为他说，如果你这样，不但你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会奉献十分之一，我会以这里作为神的殿，就会敬畏这个地方敬畏你，这个是交换但是没有办法，这是渐进式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尤其我们对神那雅各也是一样我们要知道。雅各他的阿公是亚伯拉罕，他的爸爸是以撒。我们已经查考过了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的爸爸以撒是应许之子，也就是很棒的一个信仰楷模，很棒的信仰楷模。可是对他在这次的异梦之前的雅各来讲，他是什么人？他跟流氓有什么不一样？他跟流氓有什么不一样？他是比较宅男的形态的流氓处处都想要，就想要贪得人家应有的东西，去贪人家的东西这个是本来的雅各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神。那他不认识神，我们也很好奇，为什么？因为他的阿公也会告诉他，他跟他阿公有相处过十几年呢。亚伯拉罕100岁生以撒，以撒60岁，那等于说160岁100加60岁160岁，160岁再生雅各，那么就是在亚伯拉罕160岁的时候，雅各出生了。那亚伯拉罕活到175岁，所以他们有相处15年的时间。十五岁是几？就是高国中啦。比较快就已经国三了，国二、国三了，那国二、国三这种年纪，难道他不懂、他不认识他阿公吗？他曾经跟阿公一起吃饭，曾经跟阿公一起游戏，曾经跟阿公说说话。道理来讲，他是一个很有信仰的人。可是我们发现不是啊，跟他阿公很好，跟他爸爸很好，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还是那个样子还是那个脾气，还是那个人格特质但是自从他认识对神第一次的接触之后，他整个人的人生的观念理念是有改变的，很奇妙，自然他就改变了。至少他会跟他会有跟神有跟神的一种跟神的有一种初步的一个关系，虽然是交换条件，但是有一点初步的一个认知，所以。往后我们从这里开始看的雅各书28章，这里往后我们就会看到雅各这个人真的一方面也是根据神对他的应许。神当初跟他什么应许呢？就是28章15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的向你所应许的。反正神很坚决的说我会保佑你，我会看顾你，我会跟你同在，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说我不会，我绝对不会离弃你的，我不会放弃你的，直到我向你所成全了我向你所应许的。神就是这样信实你看神有多么爱雅各，同样兄弟神多么爱雅各，同样双胞胎神有多么爱雅各，跟雅各挂保证，我绝对不放弃你，我绝对跟你同在，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哇，这是神真的太爱雅各了，真的我很羡慕，也很嫉妒 太不一样了。那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神所拣选的人通通是一样，哦，他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哦，但是问题是，神不放弃我们的情况之下，我们不是就摆烂呢？摆烂也没有用呢。神既然这么爱我们，不放弃我们，那我们虽然偶然会被过犯所胜，有软弱，但是不要忘记，神还是爱我们的。哦，所以我们发现说，今天雅各在神的一个眷顾之下，从29章开始，我们就发现慢慢他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很明显的都是神跟他同在。那我相信雅各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断的体会，然后对神一直更加的认识，更加深对神的认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雅各还是有他的变化的地方啊，但是就是没有办法逃出神对他的应许，逃不出呢，这个也是很奇妙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从这个记载要深刻的认知，今天神对他所拣选的人有多么的一个挂保障，保障哦。我们请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26节，加拉太书第三章26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多是神的儿子，27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28节，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的。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这是保障。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说，我们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就是属基督，有基督的性情，有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形象，披戴基督嘛。哦，28节，他说只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都是神的儿子。哦，所以在灵里面，在属灵上，28节说，在属灵上是不分犹太人。什么叫不分犹太人？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什么意思？就是不分种族啦。保罗是讲说这个叫做不分种族，犹太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嘛。哦，主耶稣的那个年代，彼得他们年代，希腊人，希腊时代嘛，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就是不分种族。再来，自主的、为奴的，这是阶级啊。主人跟奴才有什么不一样？他差多了，但是在灵里面，在基督里面啊，在基督里面不分种族、不分阶级。再来，或男或女，也不分男女，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男尊女卑这种事啊，没有。哦，或男或女，所以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也不分男女，因为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神，没有，今天只要我们受洗归主名下，取得那个儿女、神儿女的身份，神会挂保证，神会挂保证。所以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那一回有谈到，为什么很强调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如果从血缘关系来讲，我们不是犹太人，那既然我们不是犹太人，请问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啊。哦，那既然不是，那我们怎么可以得到福气呢？得不到，哦，得不到。因为圣经就是这么说了，我们请看，我们看一下好了。以弗所书第2章11节，以弗所书2章11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这个名称，这种叫法，原是那些凭人所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所叫的，所命名的。12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今天我们不是犹太人，如果站在犹太人的立场，如果站在亚伯拉罕的体系的立场来讲，我们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我们是局外人，我们是外邦人。外邦人是犹太人在对我们讲的呢，那有外邦人这个话不是很好听，不是很好听，其实它是有一个很歧视的，歧视人的一个字眼。但是犹太人就是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有很超越的一个优越感，很特别的一个优越感。我是神的选民，哇，不得了啦，我们都华人都会讲说我们是炎黄子孙，炎黄子孙就已经感到很荣耀了，人家犹太人说没有没有，我们不是什么炎黄子孙，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神的儿女，哇，神呢，其实是啊，其实就是对，因为他们是神的所拣选的，所以这里才告诉我们，我们本来与基督无关，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所以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在神对以色列人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无关啦，局外人就无关。所以加拉太书3:29，我们既然受洗归主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属基督，披戴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那为什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我们今天是照着应许，就是神答应过我们的。所以今天神对雅各的一个应许，跟今天基督耶稣对我们的应许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因为是加拉太书3:29所说的，照着应许要承受产业的，神的产业啊，天国的产业啊，就是要进天国。与神永远居住，有义居在其中，就是神跟我们同在。所以创世纪这整个28章里面很强调了雅各的一个开始，那雅各是一个更新之人。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在信仰上追求的人，在信仰上追求，在宗教信仰查考的人，尤其我们 有一本圣经，神的话有权威的，因为是来自神，是有权威的，那我们就要按照圣经所记载的，我们慢慢的去查考，慢慢的来认识神。当然圣经有告诉我们，是我拣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所以基本上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人一定要谦卑，不管你我今天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身份，其实在神面前我们都一样，因为从生命的角度我们通通一样，只是在生活上面在身份上面有一些区别。圣经也没有说不是，因为圣经里面同样是基督徒，有些人是当老板，有些人是当奴才，不一样。但是从生命的角度来讲都一样。所以求主耶稣继续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下回见，一起默祷。阿们。